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不不不懂装懂》，我是主持人思慕。真的是好久不见了，我已经忘记了上一次录播客在什么时候了。但是令人惊讶的是呢，我看前几天看了一眼，我想起来，我好像有个播客节目，然后我想起来，然后我就看了一眼我这个后台，我发现怎么回事，这个小宇宙竟然就是又增了十几二十个粉丝。就据我上一次那个更新完，我看一下上次更新的是这个芭比啊，芭比那是得多久了？多久之前了？奥斯卡都颁完了，2023年7月21日，天哪，就是快一年了，快半年了，大半年了。这大半年我看了很多很多很多，也不是很多吧，当然没有以前多了，但是也看了不少这个影视作品啊。这期节目我们就来聊一下。还是我觉得以后还是要就是更新几个节目啊，播客要火呀。我现在哎，但是就是我现在在这个各种社交媒体上就看到哇，播客就是下一个互联网的风口。但是我经过我的这个仔细的商业分析啊，我觉得它其实成不了下一个商业这个就是商业的这个出口啊，因为它这个播客它太费时间了。就是之前比如说之前的图文时代，或者说视频时代，或者说是各种时代吧，反正他们要是因为互联网它就是短平快，就是电影就是长，对吧？所以说电影的这个受众就不如互联网的受众。你说现在短剧这么火，大家都去拍短剧是为什么？因为它能赚钱，因为它就是首先制作成本没有那么高，其实它比较快，然后大家能一眼看到，能吸引人看下去。有了电影，就是电影这个本身这个东西就是和互联网这个东西是相冲突的。电影就是你可能有的电影看完了都不知道在讲什么个事情，但是它是一个还不错的电影，对吧？所以说我觉得播客不会火到那种类似于短视频那种地步，或者火到也不是短视频吧，就是中长视频也火不了。所以说也，但这个播客是一个自我表达的出口。哎，你说能赚钱吗？赚的能，现在这个小宇宙这么火，然后这个付费播客也这么火，那赚钱也能赚钱的，也是有一套商业模式的，也是有一套就是说接广告啊这种恰饭的商业模式的。但是还是做不了到那种吧，而且他也不能卖，他这个语音卖货也有很多缺陷，因为你展示不了人家的商品，对吧？好了好了，怎么就跑题了？怎么开始对这个播客行业进行评价，变现能商业价值进行评价了？我先看着这个豆瓣的这个标记，然后我就看一下吧，就看一下我最近的这些这些看过的一些影视作品啊，给大家评价一下。哎，也不是评价吧，推荐一下。这不是一期评价节目啊，这不是一期就是那种那种特别的那种严肃的评价节目，这个好不好，这个坏不坏，然后优点缺点的，就是给大家说一下的感受。哎，这期这个播客大概率也不会剪辑啊，就是没功夫剪。但是我不是不重视大家，但是就是没功夫剪，确实是这样的。我先推荐一个之前看到一个比较喜欢的电影，叫做《完美的日子》，这个大家在其他的播客里应该有听到过吧。就是我记得那个波米出过节目，也不是波米在那个戛纳还是那个节目说了，就是反派影评提了一嘴。然后那个我之前很喜欢听的一个影评节目叫《散场通道》也提了一嘴，他就是讲的是一个日本清洁工大叔的故事。他这个清洁工呢，打扫的地方还不是很一般的地方，他打扫的是涩谷的厕所。它是一个，大家都描述它是一个日本主旋律电影，就是日本政府请了，日本政府有一个这个叫做日本公厕计划，你可以说是这个日本公厕计划呢，就是它首先这个公厕的建造就是请了一堆设计师，就是包括那个什么那个光之教堂那个叫什么来着啊，我对建筑这块不太知道，反正就是那种很有名的中外皆知的设计师啊，来建造这个厕所，在这个日本最繁华的这个涩谷区啊。然后他除了这个呢，他建好了再宣传吧，对吧？主旋律嘛，所以说在宣传日本这种设计感，这种干净，就是对吧？就这种 他宣传就找了这个德州巴黎的导演啊，也是这个很多的什么巴黎柏林苍穹下这些他这个导演叫做文姆文德斯，他来拍了这个电影叫做完美的日子。我他这个电影为什么给我感到，很多人都说这个电影是一个 INFP 的这个电影，因为他其实没有什么剧情，他就是讲他叫这个英文名叫 Perfect Days。 然后其实我比较喜欢他的，因为很多那港台的翻译会很雷嘛，但是我比较喜欢他的港台的翻译叫做我的完美日常。他就是很多就是讲他自己的日常，你可以说他是一个 vlog 电影，就讲他从每天早上起床，然后去这个去打扫卫生，但是他起床之后有很多 routine 啊，很多自己的生活的流程啊，常规流程啊，比如说他喜欢养那些花花草草的，但是基本上只有一种，而这个花花草草也是他在打扫的过程中就在野外然后直接给他栽培过来的，就移植过来的，也不是说去买的什么的，然后每天去给他浇水，然后早上穿上他的那个袍子，就是那个工作服工服，然后去打扫卫生，去给家里打扫一下，然后刷牙修剪胡子各种的，反正就是这种拍的非常事无巨细的拍。然后后来也拍他在这个他这个家吧，是属于他就是基本上就是只有一个榻榻米，一层是一个榻榻米，二层就是一些不是，一层是个工具间，二层是一个榻榻米，反正总共这个可用面积大概就是二三十平吧的一个没有任何的那种家具，没有床，没有沙发，只有一个榻榻米，然后他睡觉也就是睡铺了一床被子，然后就睡在那个榻榻米上，也是特别，也是那种别的电波的一个形容方式，就非常不是别的电波，是宇宙大声跟有人结婚的一种形容词，叫做非常野人的生活方式。就他虽然就是不追求这些大电视、大沙发、大床，不是一米八大床，但是他就是，但他又有一种反差感，又有一种就是他心怀的，比如说他房间就是这种文艺的反差感。他比如说他的房间有很多的这个唱片，然后他会读威廉·福克纳的书之类的，没有唱片，对对对，屋里没有唱片，只有书，然后磁带啊什么的是放在车上的。一些磁带，因为他那个车也是不能连蓝牙，只能就是放磁带，然后他就是听一些，就是我对音乐其实没有很大的研究啊，就是可能是七八十年代吧，他年轻时候的那些叫什么什么类别，我甚至都不知道，反正挺好听的吧，我就也就不懂装懂了啊。反正就是他这一个大叔，因为很多人对清洁工的印象就是生活在这个城市的底层啊。然后吃不饱穿不暖的，但他这个情况其实有点吃不饱穿不暖的情况。算了，我还一会儿还是剪辑一下吧，要不然我感觉自己在胡言乱语呢。就他这个情况呢，感觉还是达到了一点微妙的平衡吧。就是他这个生活，我可以形容为一触即破。就是他这个，我感觉，因为他这个他并不是宣传日本的清洁工有多高的工资啊，说我这个清洁工还听这个摇滚呢、啊，听什么的，就是非常文艺，什么还能去下馆子什么的，去喝酒什么的。他不是说这个有很多工资，他的整个生活感觉就是建立在很脆弱的平衡之中，但是他却把这种平衡活成了就是他的日常。就是我们形容一下，因为我觉得，因为他这个展现的就是他的生活就是这些了，他。房租是肯定花掉一部分工资，对吧？他这个房子肯定是租来的，不是买来的。然后他的一些，他平常吃的基本上在外面的便利店解决，这个确实不会占大头的。然后每周末他会去下馆子，就是不工作的时候，周末周天他是休息的，周六周天他休息的会下馆子。但是他这个平衡也就这样了，他就是他可能是活到了他这个收入水准的比较，也不是惬意吧，比较惬意的一个。生活方式，但是呢，但是这种生活方式很难，只要他生一个病，只要他稍微遇到一点意外，比如说什么车撞了，就是他有个小车嘛，那个蓝色面包车撞了什么的， 那这个平衡就瞬间被打破了。我觉得他这个以这个方生活方式生活是应该是不会有什么存款的，然后他还拍什么胶片什么，但是日本可能胶片冲洗啊什么的会比较便宜，他就是每个月就会拍一卷胶片，然后就是到一个周末去把那一卷拍好了之后，就这一卷去送去冲洗，然后去拿上一卷送过来的胶片，然后他会把这些胶片全都是，不是说只是因为现在国内的这些胶片呢，它都是怎么说很多人都是很多就是在淘宝上，就是你给他邮寄过去，把他把那个电子扫描版给你，但他这种是他直接给你就是放大，直接给你就变成真的那个相片，也可能是打印的啊，就是他就是实体相片，他就是每周会就是每个月会进行一次筛选相片的活动，就是觉得这个相片不好就给他物理上的删除，就给他撕掉，就是类比就是手里的这个手里的手机里的这种删除的这个动作，对吧？他就是这样的一天一天的过去，直到有一天他平常的日常他有一个感情对象，就是他的一个周末会去这个小酒馆的女老板娘，他镜头啊虽然都没有明说，但镜头拍的还是比较暧昧的，他这个人也特别少说话，就是基本上他可能全剧的台词不会超过50句吧，然后就话也特别少，反正最后也就是这些的没有很大的剧情，中间有一点小插曲，就是他的姐姐的女儿过来住了，叫做什么，就是他是他舅舅就过来住了。这个小女孩呢就是相当于离家出走嘛，来他家住一下，稍微打破了一些平静，但是后来他也马上被他的姐姐被他妈也就是这个男主的妹妹接走了。这个男主的妹妹呢，这个就是来到了本片这个我已经很有点不喜欢的这个反转的部分，因为他这个妹妹一看看就是特别有钱的，有私人司机，然后奔驰开的是那种奔驰的 S 级的车，就特别有钱，他家庭，然后通过他的对话呢，他说啊，爸痴呆了，爸就是咱爸呀，脑袋就是不太好了，就是还是得就是去看看他吧，他不会像以前那样对你了。但这个台词就是引出他小时候肯定被他爸那种很严格的对待，或者说很粗暴的对待过，所以才会导致他的这个性格，也不会导致他的性格，所以才会导致就是他脱离的这个家庭，就是不跟家里联系了。以至于就是不向家里要钱，我就是哪怕去打扫厕所也要就是自力更生，我也不想靠家里的，因为家里那个他爸太烦了。但是所以说他爸的这个遗产应该是被他姐给继承了，或者说他姐也是通过他爸的资源吧，获得了这个现在一个比较好的和比较好的这个生活状态生活条件，然后他就把他接走了。最后反正非常触动的一点就是他本来就没怎么说话和他姐，后来等他姐走的时候他就是主动去抱了他姐，就是这个也是我听了众多播客大家都对这一段非常的 触动吧。反正就是这个，这就是电影啊，就是这要联想到我之前所说的那些东西，就是电影它就是直到这一点你才可能觉得他可能会说了点什么，因为你看影片的前3/4的部分可能你说我这是记录前面怎么就是一直在打扫厕所，然后一直在就是吃便当是什么吃那个便利店的饭团什么的，后来就是想就是他可能原来就是只是通过一个拥抱，只是通过这可能不超过5分钟的戏，你就可以就是脑补出来他可能经历了什么，这就是电影，不是说而不是那种说这个男人叫小帅，我他马上就要怎么怎么的，就是电影就是通过台词以外的东西来，当然台词很也是电影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大部分通过台词以外的各种浮化到各种氛围来表现这个人的人物状态，让你给他产生共鸣感，就是这样的。所以说非常喜欢这个电影吧，因为它表现出了一种可以说是脆弱的平衡，但是也是一种那种一种永恒吧，就是因为他日复一日的这种非常固定的生活，然后独处的生活，然后每天都是不同，但是那些不同就是完全是 没有重大变故的不同，就是比如说他有一次就是有一次解救这个小女孩，就是在厕所里那个小男孩被关到厕所里出不来了，他把那个厕所锁打开了。还有一次就是他隔空给人网那个井字旗，因为有一个人在那留了一个井字旗，他画了一个叉，然后他就画了一个圆，他画了一个叉，画了一个，就是从来没有见过彼此，但是可能每天来打扫的时候就是会玩一下，会把那个井字旗再画一下，这种都是非常让我感觉很微妙的一种插曲。然后他每天也会在晚上的时候会梦到这些插曲，梦到和他平常生活不同的那些东西，比如说有时候会梦到那个孩子的脸啊之类的。反正主要是他，我还有喜欢的电影的一点，可能就是他表达出来了一种自我内心的丰盈感。就是如果要和这个电影找一个反义词的电影的话，那就是《华尔街之狼》。你能明白我意思吗？就是《华尔街之狼》就感觉就是 He got everything, 他就是华尔街之狼了，但是还是我要更多，我要更多。然后虽然物质上超级多了，但是内心特别空虚。但这个里面就是物质上特别特别贫，但是当然没有到隐入尘烟那种贫，但这个物质上特别贫，但是就是内心特别充盈，就感觉他每一步就他的每一步迈出去的，就是感觉很自洽的感觉。这就是我想介绍的这个《完美的日子》。总体来说，它是一部讲了这个打扫东京厕所的故事啊，讲了这个打扫东京厕所的文艺大叔的形象。当然，我不是很喜欢他说后来就是他是一个富二代的那种感觉，对吧？这个就没必要啊！你又说他富二代，就是有一种被背叛的感觉。说我们是想说，就是前半部分体验的感觉就是，哦，原来一个平凡的工薪阶层的大叔也能就是拥抱文艺，也能就是有自己把生活规划的井井有条这样。但是你后来跟我说原来他小时候是个富二代，原来他这些一切可能是他小时候才就有的那个，反正这个不太好。但是总体来说还是很喜欢的。好了，我们推荐完了这个《完美的日子》，我看一下时间到达了多少分时间啊？我时间已经到达了17分钟，我觉得我这个漂亮话说太多了，我可能整个这个有效部分不超过5分钟，但是这就是播客，这就是播客。我们先来看一下下一部电影啊，就叫这个部电影也是众所周知的一部电影，叫做《周楚除三害》。周楚除三害呢，他这个电影，先讲一下典故。这个典故说句实话，这应该是大家都知道的典故，但是我却不知道，所以我觉得有可能也有人跟我一样的文盲不知道。就周楚除三害的故事，我们先讲一下他这个经典集故事。他就是讲有一个叫周楚的人，他问他爸说：“哎呀，爸怎么愁眉伤心呢？”周楚人这个首先他周楚人这个人不学无术啊，就是。爸你怎么愁眉苦脸的？然后爸说：“哎呀，我这是咱们这个村里有三害未除啊，我这个伤心难过呀。”然后周楚说：“是哪三害啊？这不是就是有一个什么北海蛟龙什么下山猛虎什么的嘛，反正就是一两个猛兽嘛，不就是这三害吗？”然后这个他爸说：“还有个第三害是你啊，你这不除我也就是过不好啊。”然后后来周楚就这个自杀了，当然不是自杀了。这个典籍的故事要告诉我们的是，周楚他从此改过自新，成为了一个新的人。他爸借由楚三害这个典故，让周楚成为了一个 better person， 成为了一个更好的人 ，to be a better man。就这样，这个电影呢，我不是在电影院看的，他是在电影院上映了，但是我不是在电影院看的，因为。怎么说呢？电影院有点删减，但删减的不是那种很重要的戏份。其次就是只是当时网上有资源，我就去看了，我感觉还是可以的，但是我觉得也没有那么好吧。反正这个 8.1分，这个豆瓣这个8.1分属实是有点高了。这个三星6.5到7分吧，我打一个。这个它没有那么深刻的那个表达，然后只是对于大，我感觉只对大陆观众来说，这种邪教，它这个片儿绝对不能算 cult 片儿。就是说，很多人说，哇塞，这个周主任 cult 片也能在国内上映了，这片儿根本不算 cult 片儿，好吗？靠，他怎么靠他了？就不是说就是你这个生命这样的旅程要多少在完整，反正就是不是说这个成为一个文化现象，这个歌主题曲成为一个文化现象，它就是靠的票，它远不成为一个靠的票所有的特质，但是它这个分还是不错的，也就是这个拍拍的还是不错的，就是主要是其实我主要觉得这个他也是一个很占演员的电影，就是陈以文和阮经天演的太好了，他俩就是稍等一下，好的，我又回来了，就刚才讲到哪儿了，刚才讲到这个周芷若三害是一个比较还不错的片，但是他确实有点过誉了，他只是可能觉得就是大陆人，那咱们大陆咱们内地缺少太多这种电影了，为什么台湾拍的可以上，咱们自己不能拍，为什么，我就想这样问。好了，周芷若三害这部片大家应该都听说过，反正我给大家讲一下就是它的剧情，大概就是一个叫做这个陈桂林的人，他是一个黑帮分子，台湾的黑帮分子啊，他就是当时就是无恶不作，强杀各种黑帮人只打黑帮人，然后后来呢他就是发现自己得了肺癌，他就去说，我既然都得了肺癌了，那我就去给他除个两害，把自己最后也除了就好了，后来他就除了第一害叫香港仔，除了第二害就是一个邪教教主，最后他把自己也除了，就是自首了，当然中间有个反转呢，大家就自己去看原片吧，这个电影还可以，我就给大家推荐一下吧。好的，接下来我再看一下啊，我这个声音有变化吗？因为我刚换了个姿势，可能声音上能够体现出来变化。接下来我就想到想说哪儿吧，先不看豆瓣了，我开始看甄嬛传了。甄嬛传，我的简直是艺术品，甄嬛传。我们可以看出《甄嬛传》没有什么，就是它和电影的区别，它没有什么运镜，没有什么调色，它只是靠服化道来去服化道和台词来撑起来整个的情节，但是它就是很好看，它就是情节很好，它就是每个人物的出的逻辑都很自洽，就是哎，那些宾反就是琳琅满目的人物，甄嬛、沈眉庄、安陵容、华妃，包括那些太监太监们的那种就逻辑都非常的缜密，大家就是你会想，包括那些侍奉人的宫女，你从她的角度出发，你觉得她这个举动就是正确的，就是很符合逻辑的，我害她我心里就是确实爽的，因为我小时候经历的那些东西，然后我被害我害她，就是一种，所以说就集权之下就人人互害，就是这样的，因为你不能主宰自己的人生，你的人生在别人的手里，所以你只能互害来让别人，让另一个人对你有所的态度有缓和，就让最高那个领导者对你的态度有所缓和，来证明你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一个证明可能你证明出来那个人不是你自己，但是你需要向那个集权的那个最上方那个皇帝说明你是这样的人，也就是而你最后像我现在看到快66集，而你最后成为一个当权者的时候，你的一部分人性早已经在那些 自证，在那些早已在那些你杀我我杀你的过程中丧失了，你也不是原来刚进宫时候的你了，这就是封建制度，这就是封建制度的害人之处啊。就是甄嬛传，就是你表面上看虽然是一个大家为了皇帝 争宠的故事，但它你看下来其实不是一个那种，其实是一个很女权的电影，因为有 很女权的电视剧。因为你想想，你会想，你看完就会想，如果就像绝命毒师一样，绝命毒师就是说先说，就你看完就会想，如果没有这个皇帝，没有这个狗皇帝，没有这个胖菊，没有他的话，这些人会在哪？如果他们是现代女性的话，他们的这种能力，这种比如说甄嬛，你说这背诗能力吧，你比如说沈眉庄她这个配香能力吧，华妃，华妃其实不用说，华妃可能没什么能力，她长得好看呢，但她还是她有是二代啊，对吧？他们这些人在生活现实生活中能干嘛？就如果是现代社会，如果是大家现在这个和谐发展的这个社会的话，他们在各个领行业都可能是佼佼者，因为他们本身是佼佼者才会 入选到宫里。就是你说这毁了多少女人呢，这个封建社会，哎，就会这样想。就像这个绝命毒师，虽然拍的是我就是造毒我还赚大钱的剧，但是他们那些造毒人的下场他拍出来，你会想造毒吗？你会想就是说你会想就是说哎呦我真不错这种的，还是说就是毒品是坏东西你别碰，你碰了就真的不会有好下场。哎，就像是这个里面也是《甄嬛传》，如果，如果就是不会，我觉得不会有一个人就是看完《甄嬛传》之后说我想入宫，一不男的女的之类的，就说哎，我真的皇上宠爱他好厉害呀，我想好想入宫啊，不会有这样的人的。我觉得他整个主题就不是这样的主题，所以说《甄嬛传》真的，哎，每个人物都真的好鲜活，太喜欢了《甄嬛传》。我当然。我看剧看到这种看到好剧，我就看到最后一部分，我真的都是很不舍得。就像当时《绝命毒师》也是，我拖了很久都没看完，然后这个也是，尤其到最后几集的时候，我真的不想让它结束，而且就让他们在后宫里拌嘴，就是拌嘴就好了，就不要互杀了，就后宫里拌嘴，我能看200集。唉，《甄嬛传》看说完了，我们再说一下这个沙丘吧。沙丘，我感觉这次说的都是比较大众的片，除了完美的日子。沙丘这个我当时在杭州看的这个 IMAX 也是非常的震撼吧，但是我还是要说它确实是一流的视听语言，一流的电影，但它却是二流的剧情。当然这个二流的剧情它这个原因是在这个弗兰克啊，就是在一个原著作者，因为他是也是确实有这个故事是有时代局限性的，哪怕这个维伦纽瓦把这个后部分改了一改，把这个 Channing 改成了一个稍微唯物主义战士的这种角色，不像是当然小说里，大家知道小说里那个 Channing 后来是什么那个人设吗？后来小说里 Channing 就是娘道，就是我一定要给你生个大胖儿子保罗，就是这样的，虽然你娶了公主，但是我才是你最爱的人，我才要给你生个大胖儿子，就是类似于甄嬛和皇后的关系。当然皇甄就是最开始甄嬛皇后的关系啊，就是后来甄嬛当然不爱皇帝了。他这次把这个 Channing 改成了一个这种唯物主义战士，说你背叛了，你还是想当教主的，这也跟那个朱子珊还能连上吗？说最后保罗不是成为大教主了吗？他还是走了。你本来不是说跟我这个唯物主义作战的吗？跟我在前线作战，你后来就直接去当教主了。哎呦我天，就完全是背叛了我们的这个组织了，这真的是。后来就走了，打个沙虫就走了。这个我也是比较喜欢的，也改变了一点，但他视听真的非太完美了。你知道我第一场刚开场那场戏我就被镇住了，就是那个拉班嘛，那群人不是拉班那群人来追杀，来到了这个俄拉克斯这边南边来追杀这个他，然后他不是会飞吗？他那个人体飞行器就是慢慢的往上飞，哇，那个真的太，尤其那个 IMAX 的画幅，它就是上下也很高，然后就是整个人缓缓上升，然后就感觉真的自己也飞起来那种感觉，包括加上他的音效。 非常好，沙丘。但是如果真的，如果这个电影手机上看，你绝对看不出来，绝对就是一个三星的视听吧。因为手机首先你无法集中注意力，其次它的音效，它的设计的音效和它的整个画幅根本就体现不出来。后续可能会出 IMAX 版本的那个的蓝光碟，但是它也不会出就是 1.43:1 最高的，就是最宽的那种宽画幅的那个版本肯定也是不会出的。1.43 版本，我真的很羡慕，就是那个住在有 IMAX GT 城市的人，就看了很多人去影博，去北京影博啊，还有去东莞啊，还是哪儿的，就去看这个电影，真的很羡慕。这个沙丘真的非常好，我还是推荐的，当然不是五星推荐了，可能就是四星吧，四星推荐的一个电影。其实这次视频，这期的这个播客，我不是想就是说搞个大爆款，我只是想就是说我要续上我的播客，我要稍微认真的对待一下它，所以说我可能这一期可能算是比较有小水一点的啊。我们下一个我们看一下啊，还比较粗糙的这些话应该都不会剪到里面，但是我懒得剪了，还是这样吧。我还看了一个。叫做宽松时代又如何，大家有看过吗的电影版。宽松时代又如何是一个日剧，它最开始是2016年左右出的日剧，后来出了 SP。 大家知道 SP 吗？ SP 就是不是在影院上映的一个类似但是长度会接近这个影片的一个叫什么，一个特别片。这个特别片它制作还全是用电视剧的制作班底，但是呢它会就是时间会稍长一点，比是大概是会有两集的体量一个 SP。 它之前也出过 SP， 后来现在又出了电影版的日本上映过后一年呢，它终于出了流媒体版本，来到了这个让我们大家能看到了，就是在国内大家能看到。刚才又被有其他事情干扰了，现在又回来 ，sorry。这个第一次听的人会乱七八糟吧？就不是第一次听本播客的人也估计乱七八糟的。那大家好，我们这个播客就是完全没有练任何提纲的这一期，所以说大家就是谅解一下。反正我们继续说这个《宽松时代又如何》这个剧，这个剧在当时讲的是。2016年他讲的是三个男人，冈田将生、柳乐优弥和这个桃李松坂，反正我经常念错日文名字，大家就是谅解吧。桃板松里他们三个人在这个东京这个大树都市结识的故事。他们当时都是宽松时代，宽松时代的定义呢是代表是来自于日本的一个规定，日本在有一个年限呢，他在这个在那一年之后日本就是双休了，然后在这一年之前日本的学生们都是单休的，所以说这一年双休的学生们就叫做宽松时代，他们三个都是将就是踏入宽松时代的第一批人。当然中间还有穿插的一个太赫的角色，这个太赫的角色就是比他们更小更宽松的人，然后到了这部电影呢又出现了比太赫更宽松的人，加上远程办公什么的，反正就是他们就是讲他们就是我喜欢这个电影的态度，这个电视剧的原因就是他们虽然那些人说自己很宽松，但他们确实是在脚踏实地的做事。包括比如说这个冈田将生他这个角色就是一个鸡肉公司的一个职员售员，他就负责和这个生产商啊联系，便当啊商就是上下游之间的联系的一个联系员职员社畜。他虽然有时候很抱怨啊好累好累，但他还是每次遇到事的话都会很用心的去解决他。后来他就去继承了自己家的一个酒厂，这不是那种很大的大酒厂啊，就是那种很小的酿酒工坊嘛。他就去经营这个，安藤英在这里面饰演他的妻子。那个谁呢？叫做咱们的影帝柳乐优弥先生，他饰演的是一个 最开始是一个就是整天在街上叫卖，就是说欧派需要欧派吗？欧派就是就是胸部的意思啊，胸部需要吗？就是一个你可以说是个拉皮条的吧，但它其实不是拉皮条的，它是一个比拉皮条也不说更恶劣还是更不恶劣吧，因为它是像仙人跳那种感觉，就是你让你觉得你在被拉皮条，但它其实你到店里就是强制消费，就没有任何不违法的那个色情的行方面的这个体验啊，全都是只是陪你喝酒而已的消费。他是演这样的一个人。然后柳乐优弥呢，不，然后藤本松里呢，他是演一个这个幼教，男幼教。他演这个幼教呢，也是他是说他的设定是一个处男，就是二三十岁了，三十岁左右了还是个处男的，但是在电影版里他已经快三十五六了啊，反正就是一个处男的角色。他这个电影的时间线和现在的时间线是完全一样的，就是电影当上映的时候就是2023年，他设定的时间就是2023年。反正他们三个人是因为他陶板松里是因为柳乐优弥他爸是一个相当于心理咨询师吧，就是一个大，他那不是专业的那种，他叫做倾诉大叔，就是你会找一个大叔来倾诉一下你生活中的问题，他们三个人就因为这个大叔而连接在了一起，然后发生了一些一系列啼笑皆非的故事。这个电视剧的剧情大概就是这样，但是后来这个电影的剧情我觉得他好的一点是在于他很结合了当下的非常多的热点，你可以说类似于陈思诚的感觉，但是他比陈思诚的感觉是他比陈思诚观察的更细致，他是更用心的，虽然都是蹭热点嘛，比如说职场里COVID 来了，新冠来了，我们就都那个在线办公了对吧。在线办公之后呢，就会有人摸鱼，然后摸鱼的话可能主管就是泰赫旭人这个主管，或者说没有摸鱼，只是泰赫这个人不好而已，也可能这样的，反正就是说了两句就会举报泰赫职场霸凌，就是这样的。就是在剧集中，那个刚才江澄饰演的是泰赫的上司嘛，他是当时因为泰赫不积极工作搞砸了一张单子，然后他才就是吼了他一下，这是真正的面对面的吼的，但是在这个里面他已经是线上就是言语也算是就是霸凌了。我首先我会很支持这种的，虽然在外部看来这个确实宽松，一代不如一代了，骂你两句就不行了，就这种感觉，但是这就是制度啊，人大家奋斗的原因，上一代奋斗的原因难道是为了让下一代更紧吗？难道不是就是为了让下一代更宽松吗？就让下一代更受到少的伤害吗？这种职场的言语上的身体上的霸凌吗？然后他这个这个电影的这个标题叫做宽松时代又如何 international 片，所以说他就强行融合了各种的人种种族。首先我们新冠这方面是一个蹭的热点对吧，其次蹭的热点是这种种族大融合在这个东京，比如说柳乐优弥他不是幼教吗，他的孩子就是有一个孩子是这东南亚人，有一个孩子是欧美人，纯纯的那种昂萨人，金发碧眼那种，然后他们就在他学校上学，然后他跟他们家长也就发生了一些事儿，后来这些学生里学生里竟然还有那种也不是竟然还不吧，就是有以涉及到这个同性啊什么的性教育的环节，还有这个叫什么柳乐优弥这边，陶板松里演的是那个教师，柳乐优弥这边他后来在这个电影里变成了一个 YouTuber， 就在电脑在在油管上拍一些视频，对标的就是这个中国的这个山下智博，类似于这种的，然后他就是来讲他在日本的生活啊之类的，他就是以冈田将生的一个酿酒房这一家，然后拍了一个就是小节目，然后导致他们在中国非常火，然后导致这个来自中国的买酒的订单特别多，反正最后当然偷拍的，不是那种纪录片，就是偷拍他们各种架势这种的。反正虽然它是个杂糅了很多元素的这个电影，而且它后半部分特别吵闹，到它那个万圣节之后的特别吵闹，大喊大叫的每个人里面都是，但是我还是觉得它也有类似于《甄嬛传》的感觉，就是。大家都好好啊，也不是大家都好好，大家都 活着自己的生活，都非常自洽的活着自己的生活，还挺好的。虽然大家很吵，然后就是也很想看他们一直在吵来吵去的这三个男人，然后还有他们的，但这个电影就是非常男性含量过高。刚刚那个安藤英在里面也是一个孕后抑郁的妻子的一个形象。反正我如果推荐的话，我不知道女性角色，如果女性角色抛开性别议题来看这个电影，我觉得应该还好。虽然它里面确实有很多恶趣味的那种凝视的感觉，比如说那个大叔，他在大叔那个设定就是，柳乐优弥他爸这个大叔吉田刚太郎，他是一个就是特别受女性欢迎的感觉，然后他身边都是美女，然后还一定是要那种大胸的，然后会动的那种美女。但是这种我不知道女性观众对这个会不会很介意，反正总体看下来我觉得还是很好的，因为我是男的。我当然因为我身边有很多也不是很多吧，也有些女性朋友觉得这个剧还是挺好看的，所以说我觉得还好。虽然是个三个男人的剧，女性在里面基本上都是他的某人的妻子、某人的女朋友之类的，但是还好。这个里面在电影版里，我觉得他是这个导演是知道了之前大家对他的诟病，在这个电影里他加入了个女上司的角色，但不过也是挺工具的，还不比较就是平面的一个角色，但是总体来说还是很推荐的。以上就是这个宽松时代又如何 International 片电影版。好了，我们看一下下一部这个电影啊，热辣滚烫，哈哈，热辣滚烫。我先说白塔之光吧，白塔之光这个电影也是一个，也是一个我不是那么喜欢，但是又挺喜欢的电影。它和这个完美的日子有一点像，因为它也是讲了一个中老年男人吧，可能在岁数在至少有50岁往上了。这个中老年男人他的在都市中的生活，那个是在东京，对吧？这个白塔之光是在这个北京，东京北京也是一个对照了，是吧？对吧？但是这个就不喜欢一点，就是说这个话太多了，这个中年人话太，也不是话太多吧，他在中年男人里这个类别里话算少的，但是对比这个完美的日子里的人话是真的还挺多的。而且他有一个前妻，有一个孩子，然后这个孩子他也不养，他也不工作，他的工作来源是他的收入来源是他的房子，他的一个二环内的一个白塔旁边的一个房子，然后隔出来几间，然后就租出去。首先没有工作这一点让这个人物就是比较平面了，就甚至不如打扫那个打扫厕所来的这个生动。他的职业就是逛着，然后去写点那个美食 blog， 还是记住是 blog 哦，不是 vlog 哦，就是写一些美食的评价公众号啊之类的，这也算他的一个事业吧。他前妻也就是郭姨演的，郭姨他也是得绝症了，当然在完美的日子里也有一个得绝症的人，但是他这个戏份也比较少，但是也比较生动的，也是个大牌演的，三浦友和演的。反正这两个我现在细细想来，这两个电影真的还有很多平行的点的。但是然后也甚至他这个老一辈对于就是他这个中老年人对上一辈的感情也是他们的重点。比如说在完美的日子里，他伊泽广司饰演的这个男主角，他对他老一辈不是有一些怨恨吗？也不是怨恨，就是逃离的感觉。他这个在白塔之光里是他也是逃离的，不过是他父亲主动逃离了。他父亲是住在那个可以说阿拉亚那个地方叫哪儿，秦皇岛是吧，就是住在那个阿拉亚那儿，然后这个是要骑什么2个小时自行车来北京。反正但是就是主要是白塔之光这个附近还是讲一个时代的问题，讲一些严打时期当时可能是冤假错案嘛什么什么的一些问题，讲也是讲一个父子和解。当然我完美的日子里面肯定不会和解，在这个里面最后好像还是和解了，他和他爸的一个 和解的旅途，和他和他爸的关系，他和他前妻的关系，他和他女儿的关系，然后都有一些描写，包括他和他一个摄影师，一个小女文艺青年，一个摄影师的关系。这个他俩的关系就和完美的日子他们的关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为完美的日子里面，小松菜菜饰演了一个文艺女青年，说她觉得那些磁带啊都特别好听，也喜欢听磁带，什么听那些摇滚歌曲，听一些那些文艺的歌曲。当然可能根本不是摇滚，我不知道。在这个里面他们俩就感觉是想发生点什么，甚至还去开房了，当然开房什么都没发生啊，想发生点什么的感觉。这个就是特别的怎么说呢，他的表现不算是油腻吧，我只能说是相对于完美的日子来说，这比增添的就是不如不添，就是为这个人物嘛，我感觉没有特别多的添光增彩的地方。包括最后他这个女的还离开他了，显得他特别可怜，显得这个中年男人特别可怜，哎呦，他不是想过发生点什么吗，怎么又去找他那富二代男朋友了，这种感觉。总之，《白塔之光》，我虽然不是很推荐，不是很喜欢这部电影，就是不到喜欢的程度，但是我还是喜欢其中的那种北京的，也就是类似于《完美的日子》里那种刷厕所的情节，就是带你见识一下北京的这个活动里面的生活，就这种的，就这种活动里面这种，比如说有人在。跳广场舞啊，有人在抽陀螺，然后胡同里面这些卤煮店是怎么一个运作形式，然后胡同店这白塔啊周围的这些风貌，这种的我还是比较喜欢的，这种风景的描写大于人物的描写，对吧。白塔之光我们这个介绍完了，白塔之光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因为它这个我觉得这种电影还是比较少的，这边还是比较少的，介绍北京的嘛，因为东京啊纽约这种电影这一大堆，就是这种，哎，前妻不爱我了，这种感觉，前妻离我而去了，然后离婚了，我好孤单呀，这种感觉。但是北京这种还是挺少的。我看了看，哦，推拿，哦，推拿，其实我也想说一下，推拿好早之前看的，推拿半年之前吧，可能看的。娄烨的推拿，我还是挺喜欢的，因为他。后来我也看了原著，我觉得他这个原著和他这个电影和他的原著结合的特别好，因为原著他这个电影就是完全是以这个盲人的观影体验来体验的，来设计的声音的设计，因为大家都会想，哇，怎么回事，盲人怎么能看电影，但是盲人他会听电影啊，对吧，有的不是全盲的他也能看到的，只是就是特别只是快盲的半盲的他也是能看到的，所以说盲人看电影的话是一般是我之前了解到的是有人会在他旁边讲解，或者有的有新的电影发行方会专门出一个就是盲人的就是那种讲解器吧，就是比如说跟你去景区会给你发个讲解器那种，你戴在耳朵上，然后他会说根据面前的画面来给你进行了讲解的这种感觉。然后推拿这部电影就是这样的，就是他有在关键剧情的时候就是没有对白的时候，他会给你描述一下当前的画面，然后会有的心路历程，有的可能会 只通过画面来表演出来心路历程，比如神态啊心理描写，他都会用这个旁白的方式来告诉你，这一点还是非常好的。然后里面的人物也是很生动，我觉得我喜欢电影电视剧的唯一的原因就是喜欢里面生动的人物，然后还有那些世界的风貌，就这些，也就是这两点组成了电影。里面有从深圳炒股失败，当年深圳炒股热，炒股失败，套股市套在里面了的，来这个南京这边打工的一个盲人医生，然后还有他的妻子，然后有的人是家里有债务的，然后还有的人秦昊他也是。秦昊虽然是他忙了，但非常也是一种文艺青年，喜欢什么读诗什么的。反正他就是没有对盲人有一种猎奇的感觉，就是他们就是正常生活的开的推拿店的人，包括黄轩，他们黄轩饰演的也是一个比较性感的一个，比较感性、比较性感的一个这个小青年。他们都说黄轩在这里面特别有性张力，确实是这样的。 他和一个洗头小妹发生的故事也是非常的，也是一个 happy ending 的故事，非常好。反正，推拿也推荐一下吧，大家，因为推拿我感觉算是娄烨里，娄烨电影里，也不是血，就是没那么出名的一部吧，对吧？没那么出名，但是还是很出名的，较为不出名的一部，还是大家去推荐，大家去看一下推拿的故事。推拿，你今天就先讲到这儿吧，我看多久了。天哪，50分钟了，这可是就是咱们说比较长的一期播客了啊！我这是回归之作，50分钟，大礼包奉上啊！以后的话，然后我继续一下我最开始那个，那个就是商业版图吧，商业分析什么的，商业就是这样。播客呀，感觉最赚钱的播客吧，也说最那个。的播客还是 True Crime， 就是黑猫侦探社这种的，这种就是真实犯罪的，但国内好像做这个会有点限制，但是我觉得还是可以值得一做的，未来我可能会尝试一下这种类型的播客。当然我不是说做收费节目，我远不至于做收费节目，我现在这种流水账式的播客内容，我可能以后会尝试一下，然后以后一定会，绝对会，我在此就是保证一定会就是定期的更新的，好吗？现在是多少了？51分钟，我们就是今天就到这样吧。我们推荐了还挺多的影视作品的，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哦，忘说结束语了，感谢您收听，当然我觉得可能没什么人会收听到这儿啊。感谢您收听本期的《不懂装懂》，我是主持人思谋，我们下期再见。